亲爱的会众，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已经讲论了上帝的几个名字。我们从一月的开始，从创世纪就已经讲到，我们知道这些名字不单单只是要加增我们头脑的知识，只是关于对上帝的知识。这些名字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与上帝有一个关系，告诉我们回到他面前的路是怎样的。所以当我们考虑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的，不断去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该如何回应这些上帝的名字。他们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回应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回应一般就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不信，怀疑上帝的名字，就是说我们说上帝说的不是真实的，这个上帝不配我们的信任。另一种反应是我们以在信心顺服中回应，真正的听取上帝的话语，相信他告诉我们关于他的名字和他的本性的是真实的。但即便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不完全的，我们可能会专注于上帝的一些属性而忽略其他的一些，或者我们想要真实这些真理的一些应用，对于另一些应用就觉得，我们觉得有一些就是真理的有一些意义应用是非常好的，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名字呼召我们去回应的，但是这个信息是挑战，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甚至是非常难去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的。我们这时候并没有去否认真理，我们没有说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削弱上帝的本性，削弱上帝的真理。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是公然反对的，公然反对上帝的属性的。这时候你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你说的这样是什么情况？这样的事情对上帝的名字的一些应用，对一些真理是削弱的，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现在会开始约拿书的一段查经。我们看到约拿书在，我们要进行约拿书的一个系列查经。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先知，我们在列王记下也看到了他。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位值得被侍奉的上帝。他是上帝选中的一个接收者，他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救帮助者的人。上帝知道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上帝不单知道，进入这些人的生命中，上帝呼召这些人使他们悔改，这样他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向罪人，在需要中的罪人启示了他们自己，上帝呼召这些人来相信他，来承认他们的罪，并且让他们能够过上一个完全的委身于上帝的生活。他呼召我们去到他让我们去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会集中在 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约拿的上帝满有关怀和怜悯，上帝看到了一个会差遣人的上帝，还有一个讲话的上帝。约拿，先知约拿是一个比较难懂的先知。约拿书，孩子们，我相信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书。但是约拿本人，我们所知甚少。我们知道他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他是在列王记下十四章记载的，他也被呼召去给尼尼微城亚述的首都宣讲审判的消息。与他同时期的先知是何西阿和亚摩斯，对于北国的子民。我们知道他是在耶罗伯安二世在世的时候去做先知的，他是在北国的一个王耶罗伯安二世。耶罗伯安二世的记录也不是很多，在列王记下十四章这些讲到了耶罗伯安的简述。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好像有个很成功的统治，他统治了四十一年，是北国做王最长的王。他也是带给来了经济繁荣的父亲。我们也读到，但是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个王，他是在神的眼中是有罪的。他继续了约罗伯安一世的王，继续的金牛犊的敬拜。我们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他的成功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对于这个君王是非常的，对于这个北国是非常的宽容忍耐的。神如此的宽容怜悯，可以从当时的三个先知的信息中体现出来。我们记得过去几个星期我们讲到何西阿书的讲道，我们听到我们的主一次又一次的来恳求他那任性犯淫乱的子民回归到他的面前，呼唤他们。先知给耶路巴安二世，给以色列，给周围国家的信息，就是上帝看见他的子民，他看见了这些人，上帝看见他的子民，他看见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他看到我们每天的与人的来往是怎样的，他看到你的孩子，看到你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那看到你有没有用你的所有的才干去好好的学习，为他而学习。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他的子民，他看到这个不属神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我们在我们的经文中看到，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六节说，我们读到因为耶和华看见 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是非常艰苦的。上帝非常清楚北国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从外邦人那里他看到亚述的侵犯，他看到他们抢夺了他们的国地土，侵占他们的领地，他看到他的子民真的是非常的无能，他看到他们的罪，他看到他们的，他看到他们一直在继续耶路巴一世的敬拜，那个牛犊的敬拜，他看到他们一直在盼望外在的外邦国家帮助他们，他看到他们是最最悲苦的人，因为他们其实他们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他们领受了神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这么多守约的祝福，上帝的话语一直在引导他们，帮助他，以告诉他们怎么去敬拜上帝。他们是经历了那么多神的拯救，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但是他们继续在他们的犯罪道路上继续任意妄行，但是神看到了他们，而主不单看到了以色列，看到他们的受苦，他也知道周围的国家，他神也看到了周围的国家。从约拿书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知道尼尼微的罪恶。尼尼微是一个首都城市，他因着他的城市的壮大而著名，他是一个非常的坚固赫赫有名的城市。但是约拿书一章第二节说，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是我们主说的，这是一个因着他的壮大军事力量和奢侈而骄傲的城市，这是一个在奢华淫乱放荡荒废和暴力谎言抢夺中堕落的城市，就像是一个臭气一样，这样城市的恶达到了我，就是神的面前。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像索多玛俄摩拉所经历的那样，审判会忽然降临于这个城市？因为没有罪能够，神的存在是不可能容忍一切的罪的。尼尼微在主面前是应得那审判的，但是透过从耶稣，但是从以色列的事情来看，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没有改变过，他继续看到他子民的苦难，他知道恶者对我们的一切的攻击，他看到神的他的子民因为背负他的灵而忍受人的讥笑，他看到这个世界的试探，这个世界的试探，那些想要把我们从神身边拽开的试探，他看到了他的子民与他们罪恶的旧人征战，他看到了撒旦在不断的想要去让我们失迷，他看到了一些试探，那些让我们质疑我们的身份，就像是男性女性质疑我们的身份，他看到这些试探，让我们用世俗定义的成功来衡量我们的生命，他也看到这些试探，让我们与效法世俗的样子，还有一些试探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还有一些试探是关于罪的，很多的试探不断的过来，我们觉得啊，罪也是也没有那么可怕。他看到哈拿立约的子民陷入罪中，可能是私人的事情，你只有你个人知道，也可能是公众的。他看到我们半属灵的淫乱的时候，当我们侍奉别的神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侍奉真实的上帝是不够让人快乐的，他让我们看到这，他也看到了这个不幸的世界的恶，在这个大祭流程中，他看到了对于自己的公然的反对，他也知道像约拿书的结局一样，我们他看到这些人连左手右手都没法分辨，他们所知道的仅仅只有自私。我们的主看见了，他看到了我们，他看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周围的街区发生了什么，他都了解。但这并不，这两个事情不是主看到的所有，还有别的事情。当我们回到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二十六节的结尾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没有哪个人来帮助他们，来救他们脱离苦难，他们自己中没有人，外部也没有人。如果帮助的来到，必定是从上帝自己来的。上帝所应许的，就是在列王记，就是在列王记上八章，所罗门刚建殿的时候，他这样的祷告，列王记上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们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我们的主是赐予帮助的，因为帮助不从别人而来，只从主而来。以色列、犹大这个国家，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救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够来帮助我们的救恩，从人而言没有任何的帮助可言。如果在这对于上帝的子民，在这可怕的光景里边，上帝看到他们没有帮助，那尼尼微城呢？他们有帮助吗？他们的人都不知道左手和右手，不知道分辨，他们也需要一位帮助者，一个救主。而我们在圣经里边有约拿书这个事情，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上帝对于外国外邦的国家，对于不是他子民的国家，上帝会做些事情，上帝会让这些不是子民的成为他的子民，上帝会来到他们中间，即便是最叛逆的罪人。而这个帮助的方式是透过一个仆人，一个将被差派的仆人。第二点，就是神差遣，上帝在他的恩典里边赐予了一个警告的信息，但同时也是一个盼望的信息，不单给以色列，也给尼尼微。而这个信息的传达者就是约拿，在列王记下二章，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说，以色列，就照着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布人亚美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约拿是上主的一个仆人，一个先知，而 仆人这个词或这个头衔是一个专业用词，他在旧约里边是指到一个被上帝分别出来为着一个特别的使命而来的人。约拿被分别出来作为一个奴隶，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是主的奴隶，就像是保罗所说的，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约拿是被分别出来作为上帝的信使，他不是要去传达他自己的信息，他要传达的是主的信息。在这个情况里，这个信使是代表了他的主人。约拿所领受的成为这主的仆人、主的奴隶，是一个非常有恩宠的职位，但这个职位也带来了非常大的责任。他所要有的，他有的尊荣，就是上帝要透过他来显明他对他子民的旨意。他们就像是在神的同在中一样，他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要做的是什么。苏格兰神学家辛克莱·弗格森说，这些信使感受到了上帝旨意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上帝要透过他们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要做什么。约拿，上帝的仆人，知道他明白上帝的属性。他在约拿书的结尾四章第二节说，约拿向上帝宣告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拿知道，约拿相信上帝为信实的守他的话，而他是被呼召要向人宣告出，向人显明出这一点来，他要宣告上帝的话语。那这是责任的呼召，对于使命的呼召，他要去把上帝的话语完全没有任何偏差，不管受接近者是谁，他不管人们会怎么回应，他要完全的代表上帝，要体现出上帝的属性。在我们列王记下里边，约拿非常现实的去传递了上帝的话，但是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知道他逃跑了。他的逃跑体现出他对尼尼微的子民毫无怜悯之心。哦，亲爱的会众，你在地上的这个仆人，你的牧师他可能会失败，上帝的仆人可能会失败，你的牧师你只是人而已，他们会失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领导者只是人而已，是被主呼召出来的没错，但是他们可能会让你失望。而亲爱的会众，你会失败，你是罪人，你是领受上帝恩典的，我们会不断的犯罪。但是我们要盼望一位完美的人，一位比我们更好的人，一位我们要去传扬的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像以赛亚所呼说的，他是一位仆人，他是那受苦的仆人。我们的主称呼他为我的仆人，这个完美的仆人，他完美的体现出他的父亲的意志。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不可能体现出天父的本性。他放失去了荣华和全能，他取了人的肉体，所以他可以走向十字架，甘愿的走向十字架。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罪人可以得救。他带来了盼望的信息，是给这一个在黑暗中的世界的人。约拿也是主的一个仆人，耶稣是完全超越的一个仆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对天父给他的任务说过任何一个不，他从来没有对于给他的呼召有任何的后退或者是背叛。他是在甘愿中来到我们这里，是有一位救主，一位帮助者，为着那些在苦难痛苦中的人。而这约拿所要去传达的消息，他的尊荣，他的责任，他是要有在两个情景中把信息宣扬出去。在第三点之前，我们先来唱诗。约拿在两个情景里边都被上帝呼召，给那些没有帮助者的人带去一个信息。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救赎该从何处来。第一个情景是《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这个信息是带有着希望的，这个信息已经是应验了，证明出约拿是主的一个真正的先知。第二个机会是在《约拿书》的1章和3章，约拿被呼召去把审判的消息带给大城尼尼微，他亲自需要去，这不是个简单的工作，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工作。他是以色列人，他被呼召去一个外国去带来审判的消息，他作为以色列人要去告诉一个城，这个城将要被40天后就要倾覆了。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国家，是一个城以他们的罪恶和残暴闻名。这个城市是上帝子民的敌人。对于约拿，第一个信息他肯定很高兴去传达，因为是给他自己的百姓，并且是给他那受苦的同胞一个很大的盼望。即便他的同胞有这么多的罪，他肯定知道对金牛犊的持续的敬拜，这正是让约拿心碎的事情，为着他同胞的罪和悖逆。但是他知道上帝是一位有恩慈、有怜悯、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他知道神是一位守约的上帝。所以即便是他的子民有罪恶，他还是可以传达这样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他告诉这些百姓，以神知道他们所进的可怕的处境，他们没有人拯救，以色列没有，在以色列的民中没有帮助，以色列的民将被涂抹了。但是主来到他受苦的百姓中间，透过他的仆人让他们去，透过他的仆人约拿使他们确信，他不会涂抹从天下涂抹以色列的名，他要拯救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在神面前行恶的王，神要拯救他，神要拯救他们。 约罗波安二世是一个恶王，他在主面前做了很多恶事，但是这是一个白白的不是赢得的救赎，一个恩典。这个救赎与耶路伯安他的军事智慧他的才能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救恩的一切都是关于主的，是主预言这个，是主赐予这个救赎的信息，并且是主透过耶路伯安的手拯救这些子民。所以约拿肯定很高兴去传达这个消息，耶路伯安在这里作为君王是可也可以说是对耶稣的一个预表，让我们知道神会透过他高利的人高利的中介来赐予他的救赎。约拿肯定很高兴传达这个消息，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立约的子民有恩慈有怜悯，约拿也很信实的传达了这个消息。但是在要把信息传达给尼尼微的这个情形里边，这些外邦人神让他们向这个城呼喊，因为他们恶达到我面前，他是这个国家是以色列的敌人。我们将会在之后的几周里边来考虑约拿要带去的信息是怎样的，但我们现在先看看约拿对于上帝的命令的反应。他作为上帝的仆人，他是知道上帝的本性的，与其真正的顺服上帝，他我们读到的是他完全跟神对着干，他直接公然的反叛神。约拿起来，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约拿尝试去逃避神给他的呼召。问题是为什么约拿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呢？他已经见证了上帝对以色列那任性的百姓所展示出来的奇妙的恩典，在没有人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的神如何的降临拯救他们。他知道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约拿知道上帝的本性，但是约拿作为上帝的先知，他也是知道即将给这些外邦人的这个应许会让他们有一天在上帝的国度中有份。因为他知道就像是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他是上帝的先知，他知道上帝的话语。以申命记三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或者说嫉妒，这个嫉妒是 KJV 的翻译，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然后主说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或者嫉妒，以那愚昧的国民惹动他们的怒气。约拿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立约的子民，但他们一直在反叛上帝，所以上帝就将把他的恩赐和怜悯赐予外邦的世界，去让触动他子民的愤恨或者嫉妒。修马丁对这个经文他说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冒犯了真实的上帝，因为他们与其不拜上帝只拜偶像，而上帝给他们立约的条款是这样的，我会做你的神，你们会做我的子民，而外邦人不是子民，但偶像也不是神。既然他们把我是上帝就是用那以不是上帝来触动我的嫉妒，那我也会以那不是子民的触动他们的嫉妒。所以约拿知道上帝呼召他去尼尼微，因为上帝他的恩赐和怜悯，这已经从我们他对神对以色列的事情中显明出来了。 上帝在以色列在最终的时候责备以色列，并且呢上帝即将要触动他们的嫉妒。约拿知道这个事情，他敬畏圣，他知道他担心上帝会对这个迫切需要一个救主的城市施予怜悯，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如果我们一直以为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也是像这个世界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我们被世界那些高言大志、那些伟大远大的前程所充满，如果我们与其是侍奉上帝，我们更愿侍奉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那上帝也可能就像他对以色列人那样子，去帮助其他的人，使我们激发我们的嫉妒。这是一个非常挑战人的信息，这不是我们爱听的一个消息。但是我们朋友们，我们可以，也许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记住所有的那些教义，我们可以做好的事情，我们会说好的事情，我们完成所有任务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内在的一个真正的心。约拿担心这个国家会回转，因为他的神是一位富有怜悯，哪怕像这样的恶的城市也能够赐予怜悯的神。约拿担心，他不希望这个发生，因为约拿知道亚述他们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将被上帝使用去赐予给以色列国审判。他知道主会透过亚述国是让他去攻击以色列，让他们受苦。何西阿已经是简短的预言了这个事情，这何西阿九章第三节说，何西阿书九章第三节说到，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需要会会埃及，并且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还有第十章第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等等。还有十一章第十一节，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鸽子从亚述的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约拿相信主即将赐予亚述怜悯，如果这些人听进去了上帝的恩典，上帝也会医治他们。约拿被呼召进入这个外邦的领地，呼召他们悔改，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毁灭了。也许约拿所害怕的是，怕他这在本国中的名声，万一人们知道了他是要去拯救尼尼微的。可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就要逃跑了。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知道，没有，反正他逃跑了，他没有去顺服上帝。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和约拿很像，我们在很多的事情都和约拿很像。作为一个会众，我们啊，在这许许多多年中领受了上帝无数的恩典的教导，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在头脑知道，心里也相信，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会阻止我们去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吗？也许我们不愿意去把见证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带给我们周围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团体。为什么呢？可能我们像约拿一样，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蛮有恩慈怜悯的上帝，他希望其他的人加入我们的教会。上帝不希望他们听到福音去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上帝不但要改变他们，也要改变我们。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现在的生活太喜欢了，我们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东西来改变这一切。我们有没有对其他的人，对身边的人，对于这些需要改变的群体，我们有没有传福音？我们有没有进入一些特别耗人心神的能力时间？我们是不是对于现在的这个现状太安逸了？对于那些没有信心，没有经过圣经这么多教导的人，他们会问问题，说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像约拿一样，为了保护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传统、我们现在的关系、我们的自我身份、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不愿意去侍奉上帝做见证了呢？我们可能不会做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在一个世界中，在一个州中，在一个城市中，我们需要一位救赎者，一个在罪中的城市，这个城市的罪奋起进到了上帝的面前。我们住在那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中间，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需要帮助，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一位救主帮助他们。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成为那山上的城、世上的光，成为盐。我们不是要把灯放在斗底下，我们要，但我们也是要把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去给把上帝的话语活在这样的世界面前。所以上帝是一位有恩慈有怜悯的上帝，他只是看到他那受苦的子民，还有那没有盼望还有罪这个无限的世界，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就是成为愿意帮助他的人，去他希望我们成为传达这样子有这样一位救主的信使，而这位救主是可以并愿意拯救地极的人，只要他们悔改信靠他。我们会在之后的周里面继续的去查考约拿书里边的具体信息。那我们是不是像约拿一样，对自己的子民说话？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对自己的子民说话，但不愿意在这个看着我们的世界做见证？对于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人，阿门。